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尊敬的长老，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前几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律的传承。今天我们将来简单的介绍律藏 （Vinaya Pitaka）。在简单介绍律藏的时候，我想再补充。几附加一句，有的人会问说：“你们的律教是什么律？”我们的律叫律藏啊，Vinaya Pitaka。不管是自从佛陀在世乃至到现在，这一直都是叫做 Vinaya Pitaka，叫做律藏。律藏呢，它没有其他的名字，只是叫律藏。那有的人就说：“哎，有些人叫做什么？铜蝶律啊，因为有四分律、五分律等等。”铜蝶律这个是学子们一厢情愿给上座部的律起的名字，而上座部一直以来都只是叫做 Vinaya Pitaka，叫做律藏，它没有其他的名称。那还有呢，我们通常会讲戒律戒律，其实这个是中国人华人所使用的语言习惯。戒巴利叫希勒，律叫做 Vinaya。他们虽然是有很大的关联，但是他们是不同的范畴。所以通常我们讲的戒呢，是包括出家在家的戒。而且呢，戒有时候也可以对出家人来说是专指巴蒂莫卡，但是律呢？我们通常是指在律藏里面讲到的内容，它的范畴范围各有不同。戒也许是更偏于比较主动的，虽然它也有被动的成分，例如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这个是禁止的，但是它也包括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的。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说，戒是注重于道德品行，它是更是一种主动的，而律呢是条幅，你如果做了要受到一定的处罚，这个叫做律。所以律呢，它是带有一定的被动的成分呢，甚至是有强制的成分。戒是一切时都有的，它不仅在有佛陀出世的时候有，没有佛陀出世的时候也有。例如说，没有佛陀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些人可以守五戒啊，守八戒啊，但是律只有佛陀出世才有。律一旦陨没了，就宣告着佛陀的教法陨没，所以律它不是一切时有的。戒是一切的宗教或者说甚至一些团体它都有的就是说它的行为规范啊、规则啊、规约、规矩啊等但是律呢，只有佛陀的教法当中才有。所以这是戒跟律之间的区别。律的巴利语叫做 Vinaya，Vinaya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Vinaya 是巴利的音译，意义为律，在。律藏的译注叫做 萨曼达巴萨迪嘎里面就这么样解释 Vinaya， 它是用三种方法来解释。一种是 Vivita Visena Vivita Visesa Nayata Da Vinaya Nato Jeva Kaya Vajanang Vinaya Ta VituhiAyam vinayo vinayo di akkato di 种种特殊方法故以及调伏身语故，解此 vinaya 之意，故说律为 vinaya。 这里讲到这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是 vit 再叫 naya，V 这里的是指 Vivita 是种种各种的意思， Naya 是方法。 Vivita Naya 是种种方法，意思是指在律藏当中透过五种颂巴迪摩卡，透过八种罪篇，透过两种分别，大分别比库尼分别等种种方法来说律，所以以种种方法故称为 Vinaya。 所以 Vit 是在讲 Naya， 这里的 Vit 是种种的意思。这种种呢，有好像 Vipassana 的 Vit 也是这样的意思，因为 Vipassana 就是 Anicca Divasena Vivitena Akalena Passati Vipassana， 这里的 Vit 是种种，巴萨那是观，种种方法去观照，所以称为 Vipassana， 它是跟这里的 Vip 的解释是一样。还有另外一种呢，是 Vip 再加 Naya， 这里 Vip 是 Vipsesa， Vipsesa 是特殊的卓越的，再加 Naya。 为什么称为特殊的呢？由于在律藏里面，它是对于一条穴处，它有通过去加强它，去加紧它，或者说去放松它，通过这样的随治，就是阿努班亚蒂，就补充的方法，此一条戒律，原来它可能会治得很严格，但是后来可能在放松了，或者说原来制定呢，它后来又在积极补充，使它变得更严格。所以用这种很特殊的方法来去制定的，称为 Vinaya。 又或者以 Vinaya Na 直接是调伏，或者说是去除。调伏什么呢？调伏身和语的犯罪，或者说让身和语的犯罪让它不见，不要发生。因此说种种方法，特殊的方法或者调伏称为 Vinaya。 因此在译注里面讲，种种特殊方法故以及调伏身语故，解此 Vinaya 之意，故说律为 Vinaya。 但是在律藏的译注，还有中部译注等，或者说是无碍解的译注里面，又可以叫做 Vinaya di Vinase di 称为 Vinaya Vinayo。 Vinaya di 是调伏或者训练，又或者说令毁坏，令消失。这里的意思是指令贪嗔等，贪嗔痴等调伏，或者令它不升起，令它消失，称为 Vinaya。 又或者 V 再加 Naya， 这里的 V 是 Visuddha 再加 Naya di， Visuddha 是清净， Naya di 是引导。由于 Vinaya是导致最终涅，称为清净的涅槃，它的最终目标是涅槃，涅槃是清净的，所以呢是导引导 自清净故为vid na ya。又或者这里的 vid 是 visita， 再加 na ya 的 visita 是殊胜啊，也是称为殊胜的涅槃。由于律它并不是只是导向世间、导向轮回的，它最终的目标是导向称为殊胜的涅槃，所以以引导至殊胜故为 Vidnaya。 所以我们知道 Vid 再加 Naya 在译注里面就很多解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直接的理解是调伏，或我们可以说Vidnedi Vidnasedi Vidnayo， 这是调伏。但是呢，从语言上的说 ，vid 这件那也就是 vid 是种种的、不同的、各种的，这叫那也是方法，不同的方法、种种的方法称为 vid 那也。或者说 vid say sa 是卓越的、特殊的、殊胜的这件那也方法，特殊的方法称为 vid 那也。又或者说 vid sutta 清净这那亚地引导至清净故为 Vinaya， 或者 Visita 在这那亚地引导至殊胜称为 Vinaya。 所以律它有很多种意思。那今天我们就简单来介绍一下律藏的构成，律藏的基本内容。律藏在第六次结集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结集为五本，所以我们称为律藏五册。那这一套就是缅甸第六次结集，国家宗教部跟僧团他们颁发的缅甸最权威的律藏。因为缅甸第六次结集了之后呢，僧团的督导委员会他就规定了，任何的以后要翻译，他全部要按照第六次结集这个唯一的标准。如果你再重新印的话，你的页码跟原来都不一样啊，那么缅甸政府他都可以，这缅甸的宗教部都可以拒绝啊，不让你流通啊。所以现在呢，后来又有越南的一些宗旨就在缅甸，他又根据第六次结集把这缅文版的转成罗马体版的，他的页码也是跟第六次结集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么样他才允许在缅甸流通啊。如果你是你自己再重新编排再编排的，你的页码跟原来的不一样，那么缅甸的宗教部就有权把你这套律藏把它你这套三藏把它禁止掉。所以这个呢是缅文版的律藏的原文啊，它是巴利的原文。律藏一共分为五本，第一本呢称为巴拉吉嘎，巴拉吉嘎就是这一本。而第二本呢是巴吉迪亚，巴吉迪亚就是这一本。第三本是马哈瓦嘎，马哈瓦嘎是大品，它是这一本，大品是相对比较厚啊，它比起其他几本来说都比较厚。第四本呢是朱勒瓦嘎，是小品，是这一本。而第五本是巴利瓦拉，是附随，它相当于附录一样，律藏附录。那这就是律藏的五本。这律藏的五本在目前的缅甸还有很多人都能够背诵啊。截止到2003年为止，整个缅甸能够背诵律藏的至少有100多个人呢。鲍喜阿多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背过这两本。当时他是用一个月背了一本，用一个月背，所以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把这两本背了。 立仗在分册上通常根据缅甸的传统是分为五大册，就是五册。但是从内容上分，基本上分为三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是称为金分别 （Sutta Vibhanga），而第二部分呢是称为篇章 （Khandaka）。第三部分是巴利瓦拉，是赋随，就分为这三部分。而金分别为什么称为金分别呢？这里的金 （Sutta） 是指戒金，也就是巴迪木卡。戒金有两篇，一篇是称为比丘巴迪木卡，另外一篇呢称为比丘尼巴迪木卡。这两篇戒金在巴利又通常称为马迪卡，称为绿母，就绿的纲要一样。就好像我们说阿毗达玛马迪卡是论母，它就是律，这是论藏的纲要。律藏的纲要呢，就是比丘巴尼摩卡跟比丘尼巴尼摩卡。从内容上来说，解释比丘巴尼摩卡的就称为大分别 （Mahavibhanga）， 解释比丘尼巴尼摩卡的就称为比丘尼 （Vibhanga）。这里的分别是分析解释的意思。因为在律藏里面，佛陀每制定一条学处，它都有一定的因缘，就是他因为某一件事情当时有某一位比丘他由于犯了一些错误，或者说一些不良的行为，然后引起在家人的批评。这种批评积嫌传到了那些少欲的比丘耳中，然后那些少欲的比丘也在批评，他们就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然后佛陀就把这一个犯了错误的比丘叫过来，问说是不是真的啊？你是不是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比丘说是的啊，真的。然后佛陀就对他进行呵斥，呵斥了之后，就跟比丘们说，从此以后你们要送这样的学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制定了一条学处。那记载制定一条学处的缘由，就称为尼达那因缘。这为什么佛陀会制定这些处？佛陀不会无缘无故制定。那这种因缘在金分别里面，在他就有讲到。然后制定这些学处之后呢，有时候一条学处还不够，他还不会，他还会继续在制定。例如说讲到那个说善人法的虚妄语的时候，佛陀已经制定了，只要说虚假的，故意说虚假的善人法就放巴拉吉嘎。然后来又有些人就还没有证得，自己以为证得，后来他发现后来我还有烦恼，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是没有证，认为自己证，就称为增上慢。佛陀说除了增上慢不放之外，其他就放很多。这些后来在制定的就称为阿努班亚蒂，称为随制，就是补充去制定。例如说有一些学处好像说噶那波加呢巴吉迪央他就讲到当时德瓦达达由于被僧团隔离之后被僧团宣布他的所有的言行由他个人负责，跟佛法僧三宝无关。那个时候他就没有了供养，没有了供养，他就是一群人挨家户去讨。然后佛陀就制定说噶那波加呢巴吉迪央，就是如果你截中食指巴吉迪央。但后来呢又有一些比丘他因为生病必须要这样，所以佛陀又说除了生病之外。但后来呢又有一些人他要做那个 伽耆那伊啊，所以佛陀又说除了作依时，后来在接受依的佛陀又说啊，除了在接受依跟作依时，后来又说比丘在礼行的时候啊，他必须得要这样。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在礼行的时候是可以结众时，然后来乘船是坐船的时候也是可以，然后大众聚会的时候也是可以，然后呢，有些人邀请很多的出家人一起来用餐的时候也是可以，所以呢，变成一条学处，佛陀刚开始制定的时候就只是制定了一条，制定了一项，后来又补充了7次啊，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这样。所以这些刚开始的这初制，后来称为随制，就是不断的去补充，让它更加放宽，有些是让它更加严谨一点。那这些就称为随制。当一条学处已经完整了之后呢，那么还会进行解释啊，有些只是从巴蒂莫卡的原文，它还不够详细，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佛陀都会对它进行解释。解释了之后呢，那么还有很多的例子，很多的例子就是哪些情况下算犯，哪些情况下算不犯，哪些情况下算犯重的，哪些情况下犯轻的，所以这些呢，佛陀又会再去解释。因此呢，就一条学处，它就通常可分为因缘，就是制定这条学处的眼来的因缘啊，然后呢是它的戒经的本文，然后呢是文句的分别，就对这条戒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是怎么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呢还有呢范例举要，例如在巴拉吉嘎在桑阿帝谢舍那里面，它就还有，因为这些巴拉吉嘎跟桑阿帝谢舍都是很微细的，那于是呢有很多那种案例，佛陀在世的发生的一些案例，他要再进行又把它记载下来，然后佛陀怎么去判断的，怎么去判断它，然后呢就在犯的跟不犯之间，又是怎么样去判断哪些是犯重，哪些是犯轻？有些一条学处，它并不是说你做了，你立刻就犯到那个，好像杀人一样。你想要去杀那个人，但你没有行动，那个人也没有死，那这个是怎么样？如果你想杀人，然后呢，你要去做的一些准备，那做这些准备又犯了什么？然后呢，你。结果那个人真的是被你中计了，比如说你是做陷阱一样，那个人真的陷下去了，而且受伤了，或者说残废了，那这个又犯什么？就是犯罪未遂啊！他虽然没有还没有杀死，但是又犯了什么？然后最后又杀死，又犯了什么？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杀，又犯了什么？这些就对于在律藏里面，它就有很多很详细的分析。比如偷盗，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偷盗，有些是有行动，但是还没有达到目的；有些呢是有行动，但是偷错了东西，那又怎么办？有些有行动，但是他结果呢就重的偷成轻的，或轻的偷成重，合伙又怎么样？所以这些在律藏里面他都有很详细的分析。然后呢，有哪几种情况下是不犯的？并不是做了就犯，但是如果你不具足条件，比如说你不知道那个是你的袈裟，你把它拿了，你穿错了别人的袈裟，或者说你拿错了别人的东西，后来你发现哎，你拿错了，那这个时候算不算犯啊？所以它有一些什么样是犯，什么样是不犯的条件，在律藏里面，在经分里面，它每一条它都有这样的分析。有了这样的分析了之后呢，就变成说哦，你就可以判断了。有些是犯了，有些是还没有达到，没有构成犯罪的条件，那还不构成。但是你已经有行动、有动机了，他又犯的是什么？已经如果犯罪已遂了，达成的目的了之后，又已经是达到那个犯罪的现实的，又是怎么处理？有时候在哪种情况下做，但是又不犯的，这些都有因此呢，经分别它是指解释每一条学处的这些 就包括了音研啊，包括了律的本文啊，包括了文句分别，范例举要犯与不犯，就是判例啊，就是哪些是判断的，还有不犯的，都是有这么样。在大分别里面，一共解释了比丘巴蒂莫卡的227条，解释了比丘尼分别的311条。这311条比丘的学处呢，分别是巴拉吉嘎有4条比丘的，桑卡蒂塞萨有13条，阿尼亚达达玛不定有2条，尼萨吉亚巴吉迪亚有30条，巴吉迪亚有92条，巴迪迪萨尼亚有4条，塞基亚就印学法有75条，再加指针法一共有7条，所以加起来是227条。而比库尼的311条，它是巴拉吉嘎8条，桑卡蒂塞萨17条，尼萨基亚巴吉迪亚30条，巴吉迪亚166条，巴迪迪萨尼亚有8条，印学法75条，指针法有7条，加起来是311条，就是比库尼的巴蒂莫卡。然后呢，又在对这些学处每一条进行分别进行解释，所以就形成了经分别。经分别是在这两本，就这两本是经分别的内容。其中的巴拉吉嘎，为什么这一个称为巴拉吉嘎呢？这一篇巴拉吉嘎，因为它一开始解释的就是比库巴蒂莫卡当中的巴拉吉嘎，然后再加桑卡蒂塞萨跟阿尼亚达，解释到阿尼亚达为止，所以它以巴拉吉嘎篇开始的，所以就以巴拉吉嘎为命名。而这一本称为巴吉迪亚，巴吉迪亚它是一个罪篇的名称。一开始解释就解释了30条，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再解释巴吉迪亚有92条，然后再解释巴迪迪萨尼亚4条，再解释塞基亚达玛有75条，再解释指针，但指针它是在后面的坎达干那边有，所以呢，就这个是以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因为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它还是属于巴吉迪亚，所以就从巴吉迪亚开始。然后比库尼的巴蒂莫卡呢，它是从这里开始。比库尼的学处的解释，由于在只要是比库巴蒂莫卡里面已经有的和比库尼相同的，那么在这里他就不再解释，因此呢，比库尼的分别它就只有这么多的内容啊，这么多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只是解释跟比库不相同不共通的地方，而共通的地方它就不再做解释。因此呢，就这本巴吉迪亚，它就包括了大分别的一部分，还有跟比库尼的分别。这是律藏的第一部分。律藏的第二部分称为篇章堪达嘎。堪达嘎古代依照梵文 skanda 翻译成见度或者翻译成前度，它的是 skanda， 但是呢，我们依照只要有明确的意思，我们就不音译的规则，我们就把它翻译成篇章。篇章就是叫做 kandaka， kandaka 的意思，它是根据一定的内容把它集合起来。kandaka 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是mahavaka 大品，另外呢是 julavaka 是小品。其实这里的大小，它是古代律藏或者说经典的传诵子把它跟的分的名字并不是说大是上等，小是 是低劣的意思啊。这里的意思，大跟小是，如果有两个精明是同样的，两篇精明是同样的，那么它分别会一个叫做大，一个叫小。啊，这里大小，在这里的大小，它相当于上篇跟下篇这样的意思。大品一共有10个篇章，小品有22个篇章。我们等会再讲讲篇章，我们先讲赋水啊，赋水啊，巴利瓦拉，巴利瓦拉一共有19品。它是最后在斯里兰卡写成的，但是它的很多内容也是很古老，也是从你有讲到乌巴利尊者问佛陀跟佛陀问答，这些都是很古老，但是它里面也有记载在斯里兰卡最后这个巴利瓦拉这一本，这是在斯里兰卡那边成型的，但前面这些它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已经定型的了。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大品，大品 Mahavakka，Mahavakka 一共有10个篇章。第一个篇章称为大篇，Mahakandaka，Maha 是大，Kandaka 是篇章。这里的大篇，它主要是讲出家和达尚的。首先，这一篇一开始用很长的篇幅讲了我们的佛陀刚成佛，然后在菩提场那边停留之后，又他当时不想说法，然后梵天大梵天来请求，然后佛陀决定说法，然后就去了巴拉那西的鹿野苑，跟当时的五位比丘讲了转法轮经，然后呢又讲说无我相经的时候，这五位比丘都证得了阿拉汉果之后，又去度了亚瑟跟亚瑟的朋友，然后又余安居结束之后，又去了乌鲁维拉那里去度了噶萨巴三兄弟，然后一直又再到沙利子跟摩嘎拉那两位上首弟子出家和达尚，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有一些弟子不断的加进了佛陀的僧团，由于僧团人数越来越多，于是佛陀就授权那些比丘，你们可以用三皈依给他们出家和达尚，于是当时呢就只是念不唐三藏那个阿弥达摩三藏阿弥三藏三藏，他就成为比丘了，现在就不行了。那后来呢？后来随着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把那些想出的人介绍给佛陀，佛陀变成说是很忙，已是最后就佛陀就制定了干妈，把接纳新成员、接纳新的僧团比丘成员的权利交给僧团，然后呢就讲到了怎么样去让一个新的成员成为一位比丘的程序是怎么样？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说有一些被通缉犯来了之后怎么样？有些父母不同意的又怎么样这样的话，佛陀就不断的去制定，最后呢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些规范。有些就患了重病的又怎么样？那这些人是可不可以出家？等等于是就这些是指如何去接纳一些新成员成为比丘的。然后呢，当时的老拉才7岁要他一出家，然后就做沙门尼啦。然后呢，弟子对戒师有什么义务？戒师对弟子有什么义务？如果说弟子要达到了什么条件？要处罚，达到什么条件要赶走这些在大片里面也有讲到。然后，如果是戒师还俗，或者戒师不在或者戒师又因为什么因缘，然后但是呢，这些作为 弟子的又没有跟戒师在一起，那依止的又有依止师啊，又于是就成立了依止。那么依止他又跟门生之间又有什么义务啊？然后依止师又对于人生有什么义务？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做戒师？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做依止师？这些在大篇里面就有啊，就有讲到。这些是主要是指讲出家和达上的内容，都称为大篇。第二是乌波萨特堪达格乌波萨塔篇，这里的乌波萨塔是指诵戒。在诵戒，到了诵戒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诵，诵的规则是如何，这些都进行了规定。要诵的时候多少人才能够一起诵戒，一个人怎么办，两个人的时候怎么办，三个比库的时候怎么办，四个比库怎么办然后呢，在诵戒的时候应该在什么地方诵诵戒的时候他必须得在又要结戒，要戒又怎么要结在结的时候呢后来那个六众比库要进行跳跃捣蛋，后来他就制定的结戒应该要怎么样的规定。然后在诵戒如果是当时发生了灾难，有紧急的事件，又应该要怎么样，所以这些是讲诵戒的，僧团诵戒说称为乌波萨塔堪达格。第三篇是入于安居篇，瓦苏巴那伊嘎堪达格，在雨季的四个月里面，其中的三个月必须要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能够像平时像其他的九个月一样到处走了但有些比库不一定能够赶上那一天，那可以再推迟一个月，所以这个就叫杜迪亚瓦萨，第二个瓦萨，或者称为后安居。那在雨安居期间，如果遇到了一些事情可以请七天的假等等，这些就是在入雨安居篇里面就有讲到。入雨安居结束了之后，僧团就要进行自治。当时的因缘是有一些比库在雨安居期间他们就规定所有的比库不允许说话，全部要禁语要止语后来佛陀知道了之后，就把他这些比库呵止了一顿你们不能够禁语不能规定禁语至少你们就要自治所以就规定了在雨安居结束的那一天也就是大概相当于农历的九月十五那一天的月圆日，所有的僧团要聚集在一起进行自治。自治的意思就是邀请或者随意邀请，邀请大家对自己凡是自己凡是其他的比库见到或者听到或者怀疑自己犯有什么过失请指出来如果他发现自己确实有错误，他将会认错，将会如法的忏悔。那这个是自治篇。第五呢是皮革篇 Jamakanaka， 虽然这里叫做皮革篇，其实里面讲的几乎都是跟鞋子有关的，大部分都是跟鞋有关的。哪些鞋是允许穿的，哪些鞋是不允许穿的，为什么允许穿鞋当然它也涉及了一些哪些皮革是可以用的，哪些皮革是不能用的。第六是药篇 Paisaja Kanaka， 这里的药篇它包括了食物。一开始它主要是讲到了哪些食物是对比库是适合的，哪些食物是对比库不适合的，哪些食物是应该在午前就是在时限里面用的，哪些是可以在一天当中用的，哪些是在七天用的，哪些终生都可以用的这些都称为药篇。而药篇就是很讲到很多的治疗方法里面哪些药是可以用应该怎么用食物应该如何来去接受去储存等等，这些都是在药篇里面有讲到。 第七是《Gatina Kanaka》《Gatina》篇，这是在于安居结束之后，佛陀允许圆满了三个月于安居的比丘享有截止五个月的时间有 Gatina 的功德。于是 Gatina 应该怎么做啊？哪些情况下 Gatina 会失效啊？等等，这些是 Gatina 篇的。第八是一篇的 Jivara Kanaka， 这里的一就包括了佛陀制定了比丘允许受持三一，然后呢后来又有其他的一多出来的一应该怎么办啊？佛陀又讲到了允许受持多余的一，但是多余的一应该怎么办啊？后来又有毛巾啊、手帕啊、床单啊，生病的腹疮的衣，就长疮的腹疮衣啊，等等这些关于布料的处理的方法，还有储存使用等，这些是在一篇里面讲。然后是昌贝亚坎达嘎，昌贝亚坎达嘎是当时的僧团出现的问题，应该如何来去处理的。然后高三比的也是这样啊，高三比是当时的是高三巴嘎坎达嘎，是在高三比里面的僧团，它分为两派，然后应该怎么去处理？当时因为佛陀也劝他们劝他们不听啊，那些比丘不听啊，反正他说师尊你老了啊，你去现法乐住吧，这些事情不用劳烦麻烦你啊。但是佛陀就被这些人困扰的，哎呀，这些人很难管教，于是一个人就到了巴利雷莱亚的树林里面。后来的那些比丘，发现到情况很严重，最后就请佛陀原谅了。那这十种呢是，在大品的内容，就是这个Mahavaka 里面讲的。那接着是小品朱拉瓦嘎，小品一共有22篇。第一是甘玛篇，甘玛篇是讲各种要做各种甘玛，各种甘玛。第二呢是别住篇，就是当一位比丘犯了三咖第三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别住。第三篇是集篇，萨木扎亚卡纳嘎，是讲到在做别住期间后来又犯了一些其他的过失，好像后来在做别住期间又犯了，或者做玛那大期间又犯了，这犯的情况很多，各种各样，所以这个是集篇就讲到。然后呢，子篇萨玛达坎达嘎，是当僧团出现的争端，争执纷争之后应该如何去止息它。第五是小事篇古达古达嘎古达嘎瓦杜坎达嘎，小事篇是只在其他的地方没有讲到的，在小事篇都收进小事篇。小事篇就讲了很多很比较琐碎的事情啊，好像是不能够用剪刀剪头发不能够用一些很豪华的床座不能够听歌看表演不能够念咒不能够学一些畜生名等等，这些都是在又不能够用把佛陀的佛语统一成梵文梵语不能够常音的去诵法等等，这些都是在小事篇里面讲到的。第六是坐卧处篇 Sena Sana Kanaka， 是讲到的是在住所应该哪些住所是适合的，哪些住所是不适合的，而住所之间又有什么规定应该怎么做哪些要怎么处理不能够穿着鞋踩坐卧处等等，还有呢比丘不能够跟女人共坐等等，那多少瓦萨的比丘应该一起坐然后呢这些坐卧处的分配要让给那些上座的瓦萨大的等等，这些都在坐卧处篇里面有讲到。第七是破僧篇三咖培达坎达嘎，这主要是指 当时讲到 Devadatta 出家了之后，他学到了神通，学了神通，后来他就想要获得名利跟供养，于是就用神通骗取了卫生彦王子的信心，然后在他的策划之下篡夺了王位，然后他就进行一系列弑佛的行为，先派杀手想去杀佛陀不成，后来就自己想要推大石头把佛陀压死，结果又没有把佛陀杀死，然后他就叫相官放出了那拉吉利像，想要踩死佛陀，又没有踩死，一计不成又一计，于是他就在僧团当中提出了古法，就说讲到了一位比丘，他应该终生要住在林野他终身应该要托钵他终身应该要持粪扫浴，就持成堆衣，他终身应该住在树下，他终身应该吃素因为不能够吃鱼跟吃肉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成功的把佛陀的僧团就分裂了，由于他提出了这些邪法，然后要经过沙利子跟摩嘎拉那尊者的努力，然后那些误入歧途的比丘后来又回到了世尊的身边，然后这个是在记载了当时的破僧，然后呢，在什么情况下是构成破僧，什么情况下就不会破僧，什么情况下只是僧团的争端，争端跟僧团的分裂有什么区别，就是在这里面有讲到。第八是行仪篇，行仪篇是指作为一位比丘应该要例行的14种行仪和义务，包括了一些客住的比丘来的时候应该怎么接待，原住的比丘有什么样的义务，在托钵的时候应该如何做或者邀请去施主去入村应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对于自己的住所要有哪些义务在厕所要做什么有哪些义务，哪些不能做的对戒师要履行哪些义务，戒师对弟子要履行哪些义务门生对依止师要履行哪些义务，老师要对门生应该依止要哪些义务，一共有14篇14种行仪，这是一切比丘都应该要做到的完成的。第九是阻止送戒篇，巴迪摩卡塔巴纳坎德嘎，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终止例如说在僧团当中有一些比丘破了戒犯了戒应该怎么样然后呢又再讲到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劝劝其他的比丘，什么情况下不适当的劝劝，这些就是阻止送戒篇。第十是比丘尼篇，比丘尼坎达嘎，这是讲到佛陀建立比丘尼僧团的来历来由，讲到了当时马哈巴加巴达国达密，也就是菩萨的姨母请求佛陀出家，被佛陀拒绝，后来佛陀就为他制定了阿塔嘎鲁达玛就是八尊重法然后就成立了比丘尼僧团。然后比丘尼僧团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哪些应该要学习的这些就在比丘尼篇里面，跟比丘尼有关的就编在比丘尼篇。第十一是500篇或者500人篇，是班加萨迪嘎坎达嘎，这是在佛陀般涅槃之后讲的第一次结集，当时有500位阿拉汉参加就讲到为什么会举行这次结集，这次结集先送出了律藏然后再送出了5部之后呢当时阿难尊者又举出了佛陀在般涅槃之前提到的有些微细微细的邪处可以舍弃，后来僧团对这个意见不一，最后马哈萨巴就做了干妈，他就说到只要是佛陀制定的不应该去除，不是佛陀制定不应该添加，佛陀怎么制定我们怎么做，结果得到了当时所有阿汉一致的通过这个是500篇。这500篇它是在第一次结集之后加进去的，然后呢 最后一篇700篇萨达萨迪嘎坎达嘎，他是讲到当时佛灭100年维萨离的瓦基布迪嘎比库开始接受金钱啊，厚颜无耻的坐在乌波萨达日的时候坐在路边把钵放进水，然后叫人给钱你给我需要这些钱买一些自己买个那个，后来就给西方的亚萨长老看到了之后，他就说这是不如法，结果亚萨长老就遭了他们的驱逐。后来亚萨长老就到了阿万迪南路里面去请了很多的大长老最后一共有700位一起才去判断当时瓦基布迪嘎比库的这一共有10件事情是邪法邪律违背导师的教导，然后呢就律章就到此为止，他就没有提到第二次结集。所以我们就知道律章上座部的律章是在就这到小品这里为止，他是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就送出定型的因为他连第二次结集都没有提到，他只是提到第二次结集的前因前面那些比库尼篇里面就讲到的他是佛陀在世的定型，500篇是在第二次结集的定型，而700篇呢也是在第二次结集，但是因为第二次结集他没有把他自己本身的结集本身加进去，他只是引发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的这维纳亚毕达嘎它是很古老的。然后最后的附随呢，它主要是讲到也共有19篇大篇讲到问篇等等，它主要是解释前面那些在律藏里面的没有涉及到，或者说再进行一些总结，例如智处章里面就讲到世尊在哪些地方制定的哪些学处等等这些就是在附随。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律藏，它就是有这样的内容，就由这些内容所组成的。那好，我们今天在讲律藏的内容简介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各位贤友如果有什么跟今天有关的问题，那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学习。
一定要这样。刚才您讲到那个叫做节咒时那现在咱们出去托钵都是整个僧团一起去算节咒时吗？
不是不是，节咒是嘎那摩扎那，这里的意思是如果居士在邀请的时候他对比库或者对僧团说我想请你吃饭可能这样的话我们去就会有问题，但如果他说请你去应供等这个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这里是这条学处它是跟居士的邀请有关。不是，不止不是，这一条在律藏里面的解释是讲到的是，如果施主用五种主食，例如讲到的是饭 ,odano, 面食 ,kumaso, 沙都草粮，用macho 是鱼，曼桑是肉这五种，施主用这五种的任何一种去邀请比库，和比库去接受就放。
师姐你好，您刚才讲那个附随说是在斯里兰卡最后存储，是他是在斯里兰卡形成文字的吗？最后存储文字
对三藏圣典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记载成文当时记载的是是写在棕榈叶上，所以呢就称为棕叶经但是记载成文并不等于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背了只是说这是一种载体，但是还是很多人背我们可以说现在的附随它有记载到是在斯里兰卡那边最后定型，但是它是专指附随附随这一本，所以我们在 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律在印度的传承，第二讲讲到在斯里兰卡的传承，其实就是在赋水里面讲到啊，而且我们要讲到第一次解集、第二解集，其实就是在小品里面讲到的。所以我们在第一讲、第二讲讲律的传承呢，其实我们还是讲律藏的内容。
好，谢谢你听尊者。刚刚我听到在小品里面有一篇，就是说比丘们就是说犯了戒，然后可以忏悔，然后忏悔的话，他的那个业还是要承受吗？还是？
有两种罪，一种呢是称为世间罪，一种就称为智罪。世间罪是世间人一般都共认的恶行、不良的行为，如果比丘故意犯了这些，他就会有不善业。有一类是智罪，智罪呢是指对于在家人或者世间来说一般不认为是犯的，但是作为比丘来说是犯的，例如说拿钱一样的，在家人拿钱并没有是什么过失，但是比丘拿钱肯定是过失。如果一个比丘不知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施主拿了钱给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他犯戒吗？犯戒，但是有业吗？没有业。但如果他是知道世尊制定的不能拿钱，他自己还拿钱，有业吗？有业，就是这么样。所以故意犯的世间罪和智罪都有业，但是呢，智罪呢，有些是无心也犯的，他犯戒，但是没有业，就没有不善业。所以我们在接知会讲。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达善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我还不明白。
达善，是巴利语乌巴桑巴达的意义，在律注里面讲到，只是叫乌巴利帕沃桑巴多巴多桑巴多啊，乌巴桑巴达。达到上等的位置，达到称为上等位置的比丘身份，称为达善。所以呢，这里的三宝都是到达了，因为这一个在北传翻译成受具足戒，或者是叫受大戒，但是事实上来说呢，萨摩尼那达善者比丘，他并不是受，并不是说我给你受一样什么东西，给你一样东西，他没有受的意思，而是说是由人选，就萨摩尼那请求僧团，要僧团通过读伽玛文，然后僧团只要一致保持沉默，就证明说僧团认定了这一个人他的身比丘的身份成立，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他的身份就透过僧团而达到了称为上位的比丘身份，所以就称为达善，就到达了比丘的身份，称为达善。
请给尊者，接着有个问题是，袈裟，比丘或者大乘佛出家的袈裟的裁剪、缝制和染色，在律藏里面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
有，我们以后再讲到一的时候会讲到，哪些是不允许的，应该怎么样染的原料是怎么样，我们都会讲。那裁剪啊，你怎么样裁剪是怎么样，都有讲。
礼敬尊者，请尊者开示，四分律、五分律，然后呢十诵律、摩诃僧伽律。
可以说所有的律都是一个源头，它都是从佛陀制定来的。律的传承一直到了第三次结集阿娑婆王的时候，那个时候阿娑婆王他是与推摩嘎利布达第萨大长老为上首，然后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又重新送出了三藏， 接着就派出了使团到了斯里兰卡和缅甸。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存的律藏除了附随后面有一些传承，就写斯里兰卡传承，其他的都是在第三次结集定型，甚至我们可以说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已经定型了。随之阿索卡王去世，孔雀王朝不久就崩溃了。后来就有一个叫做Pushamitra 的恶王继承了他一个将军，他做了国王，然后他就建立了孙嘎王朝，我大概是孙伽王朝，孙嘎王朝，他就推广了婆罗门教，当时就开始大规模的灭佛，屠杀尼姑，屠杀僧侣。那由于孔雀王朝都变崩溃，印度也变成四分五裂，于是僧团就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它也是变成四分五裂，然后呢，就各个地方的僧团不断的发展，就结果就形成了部，在教理教义上分为18个部或者20个部，但是在律的传承上分为5个部。这五个部在印度本土分为，它是分为Dharmagupta， 就是法藏部，或者音译为谭无德部，还有呢 Mahinsaka， 就是摩西，它是化地部，化地部的Dharmagupta 谭无德部的是4分律，然后化地部的是5分律。还有呢是 Sarvastivadin， 就是说一切有部，它是10诵律，后来又发展了叫 Mula Sarvastivadin， 是根本说一切有部，而这个是属于有部的律。然后还有另外呢是叫做Gashaya 的它就叫引光部，它是解脱律。然后还有呢是叫 Mahasangika 的， Mahasangika 的它是叫做摩诃僧伽律，也就是大众部的律。于是呢就律就分为这5部，但这5部律它都是在阿索卡王他去世之后在印度就不断的分布的。但是从 印度这些律部的发展跟传承来说呢，说一切有部的律主要是在西北印度，就是在甘达拉，在喀什米拉，就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带，当时它有很大的势力。而大众部呢主要是在南印度，南印度那边跟印度的东方那边也有很大的势力。后来大概是到了公元7、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北方仍然是说一切有部很强盛，但是在中印度那一带金亮部还有正亮部也很强，当时的根本上座部就是 Mula Stavira Vadin， 这个不是南传的，是属于它是在雪山，就在喜马拉雅山，就现在的尼泊尔那一带，他们就退到那里了。在公元7、8世纪的时候的律呢主要是 Mula Sarvastivadin 的 Minaya， 也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所以玉净律师在公元7、8世纪的时候去了印度，他带到中国，然后翻译的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来传到了西藏的也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这个是律的不同的发展时期。至于4分律跟5分律呢，其实根据玉净律师他们说，这个也是5天不行，它只是在北印度的乌藏拿国那里有的，因为法藏部跟化地部它并没有分布到整个印度，反而印度分布的很广的是说一切有部、金亮部、上座部跟大众部，这个是最后 这四步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仍然是很广泛的流传，但是律方面呢，分布的最广的还是说一切有部的律，应该来说最有影响还是这个，所以我们说它跟上座部的律呢，应该是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关系。上座部的律呢，是自从阿索卡王的时候定型，然后就一直他没有经历了分部，也因为这么样，所以上座部的这些他也没有说经过在后来印度部派的纷争，他就已经到了斯里兰卡，到了缅甸，然后到了斯里兰卡缅甸呢，他们就把门关起来了，但是呢，在随之孔雀王朝的崩溃，印度就正好进入了部派佛教纷争的时期，这样纷争一直争了200多年，大乘佛教就兴起，然后就把一切部派佛教打倒，变成小乘，所以，我们可以说立藏的关系呢，是应该是时间上的关系，从语言上来说呢，也是上座部佛教一直都相信佛陀就是用这种玛嘎迪，就是摩羯陀仪啊，或者说就巴利送出教导送出，因为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第三次结集都是在恒河流域的，就是在中印度那一带，所以很自然的，从中印度这一带，就是阿索卡王朝传到了斯里兰卡，传到缅甸的，也是用这种语言。然后一传到了这种语言之后呢，当地的僧团，就是斯里兰卡、缅甸的僧团，他没有改变这种语言，就直接用当时他们那些印度来的僧人来的长老用的语言，就直接背了之后就形成现在。后来这种语言已经没有在印度失传的，这种语言只是用来记载三藏，所以就称为巴利，巴利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都是叫巴利，巴利，巴利，这里的巴利不是语言的意思，是圣典，也是巴拉吉嘎的圣典，巴吉迪亚的圣典，所以专门记载圣典的语言就称为巴利。所以从语言上来说呢，也是上座部的律藏是最古老的。
跟着智慧龙的弟子有一个疑问想请法师，在北传佛教认为那个律分五部之后，就是每一部的律藏都不是完整的，就是说像道学律祖他就说过这个律藏残缺这句话，也就是说北传佛教认为，如果学戒的话，想要学律，单以一部律藏是不够的。因为每部律藏都不完整，所以他要综合五部来学习这个律。那个，我不知道这个上座部认为，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律藏是不是完整的？
因为上座部从来没有其他部的困扰，所以上座部也不认为说律藏，上座部肯定认为三藏都是完整的，因为佛陀的教导，佛陀是圆满的，所以佛陀教导的法也是圆满的。然后呢，又阿难尊者当时乌巴利尊者完整的送出了律藏，而阿难尊者又完整的送出了法，而这些法呢，他都我们在讲到第一讲讲到传承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代一代的毫无遗漏的把三藏都一代一代传。然后传到了斯里兰卡跟缅甸，他们也没，就比如说现在如果是学原始佛教的人，他就会遇到了阿含经的困扰，但是上座部从来没有阿含经的困扰，上座部只有尼伽经藏只有五部，他也没有所谓的阿含经，所以他不存在对比的意思，他没有对比，他就是三藏的权威是不容怀疑的，你不管你是到了斯里兰卡，到缅甸，到泰国，到老挝，到柬埔寨，到西双版纳，他们都不会怀疑，也更没有对比，你这个是，你这个是不是这样？所以对律藏来说更是怎么样？从来三藏都是完整的。
弟子还有个疑问，就是说，弟子北传佛教的那五部律藏，弟子都看过，发现里面有些问题，就是说每部律藏对同样一条戒律的解释 是犯是不犯，是轻是重，都有不同的差别。嗯，我想问一问，就是一个想要做一个上座部佛教弟子的话，他想学习律藏，学习上座部佛教律藏的时候，需不需要参考那其他那五部律？比如说，那其他五部律有没有参考价值？
那是个人的选择啊，但是呢，作为一位上座部比丘，他学律的基本原则就是是佛陀制定的，就不要去改变啊。佛陀制定的，就不要去删除，不是佛陀制定的不要去添加，佛陀怎么制定，我们怎么去遵循，就按照的这个原则，那就准不会错。或者说我们在依照在律藏破僧篇里面讲到，乌巴里面讲到哪些会导致僧团的分裂，有十八事，其中有就是把犯的说成不犯，把不犯的说成犯，把犯轻的说成犯重，把犯重的说成犯轻，这些都会导致僧团的纷争乃至分裂的，所以上座部佛教并没有这种困扰。
弟子还有就是想借着这个疑问再想问一个什么，你就是说这个，因为弟子刚开始了解上座部佛教的戒律的时候，也参考了一些上座部佛教律藏的戒律的一些介绍的一些书籍，弟子发现那个有些介绍上座部佛教律藏的书籍，介绍的同时他是参考的北传的五部律藏同时介绍的，有参拿这些来参考。弟子想问一问，就如果是说一个上座部佛教弟子在学习律藏的时候，参考了其他五部律藏，会有什么样的过患？
诸部呼迁，自知不取。
弟子想请详细的解释。
或者这么样，上座部佛教的，不管是学习，不管是禅修，一向不喜欢掺杂。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北传佛教的律种，它在传承过程当中呢，就是不同的律师，他在学习判断戒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宗旨，会有不同的宗旨出现。比如说像道学律主，他判断的律藏宗旨，后来成为南山宗，成为一宗。后期的像莲池、偶益，他们再把这个研究律藏，他就会把他这个宗归向于净土。我不知道这个上座部这个佛教他以何为宗。
在都要归于戒定慧，然后再归于最终灭尽烦恼。
丁丁阿加利亚，弟子在这边有一个关于戒的问题。持戒是善业，然而故意破戒是不善业。就像刚才阿加利亚说的那样，对于一个在家人来说，他拿钱是没有过患的，也是不会造不善业的。而对于一位出家人来说，他因为拿钱则会破戒，反而种下不善业。是不是一个经常不守护戒而住的出家人，反而会比一些在家人的位，就是造的不善业更多更重？未来世的去处会更可怕呢？因为曾经有人告诉弟子，他曾经在台湾听帕夏多开示，在地狱里不缺乏出家人，而很多的出家人是因为他不受持不持金钱戒和过午不食的这两条戒，是这样吗？
这个应该要一分为二来说。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比丘，他故意犯戒就会有犯戒的过失以及造不善业的过失。但是如果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比丘，例如说传承断了，或者说在 他答上的时候程序不如法，那他变成说他的比丘身份是不成立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故意犯戒，他只是有无上业，但是他并没因为他的身份是不成立的，所以他持戒可以说是善业。但如果他是根本不知道这个是犯戒不犯戒，他其实也没有所谓犯戒的事情。但假如他知道了他故意犯，即使不是比丘，他只要把自己当成是比丘也是会犯戒。但如果他不知道，而且事实上他也不是比丘，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很难说好像有一些比丘一样，他不知道出家不能够拿钱，为什么不能拿钱为什么不能吃晚餐他们有时会这么认为，甚至他们有些出家人连佛法僧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去要求他呢？业果法师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要求他呢？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是真正的比丘的话，就不构成犯戒。但假如他自称是比丘，那就会有问题。
云清尊者，我在律中啊，在这个律藏中，比丘尼的戒律啊是完整的。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说比丘尼的这个传承失传的呢？就是以后未来有没有可能根据这个律啊，再能组建比丘尼的这种团体？
比丘尼僧团当时是由桑卡米巴长老尼传到了斯里兰卡，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记载他传到了缅甸、泰国等地方。后来由于战乱，比丘尼的僧团在斯里兰卡失传了。一旦失传了之后，就没办法再从其他地方接续，他不像比丘僧一样。在斯里兰卡断层了，他可以从泰国、从缅甸接。但是比丘尼僧团一旦断层了之后，又没办法接，而且比丘尼的达上要比比库的程序更多，他要先要萨曼内利要学两年的六法，然后呢，他还一位长老尼到了十二个瓦萨才能够接受其他的人达上，其他的正学尼达上，然后他一年只能够收一个弟子。他一个长老你不能同时给两个人打上，如果打上他就犯戒的所以变成说比丘尼的发展也是很慢。一旦因为战乱因为饥荒等原因，那比丘尼传承就在斯里兰卡，当时因为战乱很多的长老都逃到了印度，逃到了南印度那个时候呢由于没有人护持比丘尼僧团，结果长老尼都已经全部去世了，然后比丘尼僧团就这样断了。由于僧团只有佛陀才有权威建立所以当佛陀般涅槃之后呢，我们就现在没有，我们只能够依照现有的，因为就正如说如果熊猫绝种了，我们不能够把狗熊拿来当熊猫是不是同样的当比丘尼僧团已经断绝了，我们就不能够再无中生有搞个比丘尼出来搞个比丘尼僧团出来。
李清尊者，我想接着刚才两个问题一起问一下，一个就是关于巴利三藏的，那我们学巴利难吗？
你问我，我说巴利不难，你相信吗？
因为我看这个唱诵这一块的话好像很好学，但学就是巴利这一块特别会
巴利应该不难学，巴利很好学。
我们这边有考虑要开办这个？
会的，以后会考虑。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刚才问这个比库尼的，那是不是要比库尼的身团要重新建造，是不是得等下一个佛陀？
对，未来佛，对，未来佛。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可以有比库尼身团的，因为佛陀说过，当一位比丘突然变性的 他就自然就成为了比丘尼，只要他不还俗。假如在世界上同时有五位比丘啊都变性的，那他就有可能是在把比丘尼僧团接续下去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可能了。一起的祝福下。伊达美布娘，
伊达美布娘，
阿萨瓦卡亚，
阿萨瓦卡亚，
瓦罕霍都，
瓦罕霍都，
伊达美布娘，
伊达美布娘，
尼巴那萨，
尼巴那萨，
巴杰哟霍都，
巴杰哟霍都，
玛玛布娘巴冈，
玛玛布娘巴冈，
萨巴萨达囊，
萨巴萨达囊，
巴。Pajimi,
Pajimi,
Teisape,
Teisape,
Meisamang,
Meisamang,
Punyabhagang,
Punyabhagang,
Labandhu,
Labandhu,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导向断尽一切烦恼，
导向断尽一切烦恼，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为证入涅槃的助缘，
为证入涅槃的助缘，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与一切众生分享，
与一切众生分享，
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平等获得此功德，
平等获得此功德，
三。